習近平罕見批美國一番話泄露中南海困境，美國45州要 TikTok 交資料，學生挑戰飲混酒，30人中毒。尹石月受邀將赴美訪問，中共反助加強印太聯盟，中共生育養危機，生細路仔打中小學生主意。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8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3月6日在两会上罕见直接点名批评美国，将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归咎为是所谓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制打压政策，说这个给中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专家表示这个是为自己推责以及转移内部矛盾。请看报道。
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3月6日报道，习近平在参加中共政协会议的文件工商联界委员会议时说，过去5年的外部环境急剧变化，不确定及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他还罕见的直接批评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和我国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习近平执政10年来，尽管中美关系越发趋于悲观，但他通常不会在公开讲话中点名批评美国。而昨日的发言似乎偏离了这位领导人的惯常风格。德国之声报道说，习近平选择在有商界背景的会议上指责美国，似乎是想将责任从他自己的决策上转移开。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在很多的政策上，比如清零等等，导致了今日中国的局面。华日的报道说，中国经济被习近平这些年的一系列打压政策所伤，比如对科技公司、教育培训业的打压，还有严苛的疫情政策，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和民生。此外，中美双边紧张关系、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的大国对峙姿态都已更加明显。还有好像现在北京是否提供武器给俄罗斯问题，中共都遭到了西方国家的集体反对和警告。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提醒，华盛顿必须认清中共是怎样看待美国的。习近平直接批评美国的后果是进一步减少了中方在所有大问题上让步的可能性。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习近平的逻辑是典型的中共逻辑，倒因为果。若果不是中共长达几十年来对美国进行渗透、瓦解和盗窃，公开破坏贸易规则，甚至公开扬言要颠覆美国的领导地位和当前国际规则，美国怎会宁可自己受损亦要脱欧断链？是中共发起进攻在先，美国被迫还击在后，这个才是正确的因果关系。从另一方面讲，美国所有的脱欧断链只不过是严格限制了美国产品出口给中共。美国的盟友响应美国的呼吁，亦是因为这些国家同样感受到中共的侵略性和破坏性。人家生产的东西想要卖给谁不卖给谁，那是人家的权利。中共的逻辑就是，你不给我偷，不给我抢，甚至不卖给我想要的东西，你就是霸权，就是打压。这种逻辑非常荒唐。既然中共扬言东升西降，处处都比美国厉害，那就不要依赖美国，自己搞定就得了。既要依赖美国，又要打击美国，所以习近平的逻辑本身就是矛盾的。目前中南海面临经济、地缘政治恶化等多重困境，习近平5日在中共人大会议上首次发表讲话时就呼叫，一是要保住饭碗，二是要支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下滑严重，一方面中共3年清零带来恶劣影响，导致外企对中国投资和商业环境信心大减，很多企业已经将生产转移出中国，同时大量外资亦离开中国。而另一方面，在清零结束后，中共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 因为几年封控而导致经济停滞出现危机，而加尔有三分之二地方政府债务突破了中共政府规定的门槛，更有三分之一地方政府连偿付利率都出现困难，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已经到了危急关头，就连国家政府机构亦难逃厄运。今日 BBC 就发布了消息说，中共当局宣布将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简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各部门人员编制将统一精减 5%， 给予超编的部门五年过渡期逐步消化。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困局，就是中共在台海上的挑衅，亦让中共在国际上越来越被动。时政评论人张天亮教授在节目中说，习近平只提到被压制打压，而没有提到美国为什么压制打压。张教授认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最可能的办法就是速战速决，不能够让时间拖得太耐。对于习近平来讲，如果爆发台海战争的话，中共的政权就完立。而另一方面，他亦认为习近平还未有对台海爆发战争做好准备，因为习近平无法应对美日韩对他的联手打击。
近日 TikTok 又掀起邪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麦斯特分校有一群学生参加派对，发起 TikTok 上的灌酒挑战，导致30多名大学生酒精中毒。同时3月6号由美国45名州检察长组成的小组向 TikTok 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示全国消费者保护调查所需要的材料。请看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这群学生4号参加校外派对，他们带装有酒精、电解质、调味剂和水等物品，在现场发起了 TikTok 的灌酒挑战，断片狂饮加仑。没想到有30多人集体酒精中毒，警方现场就派了28辆救护车，就连附近的机构都必须介入提供帮助。麻省警方表示，在这次派对上酒精中毒的学生众多，其中有2名学生因为未成年饮酒而被捕。据讲，断片狂饮加仑是目前 TikTok 上非常流行的灌酒挑战，挑战者在现场将酒混在一起，然后一口气饮下一加仑的伏特加混酒，这样才算挑战成功。很多挑战者饮到一半就撑不住了，当场断片，但很多人对此好奇，就纷纷地加入了这个挑战。 TikTok 在美国青少年中流行，各界担忧它会对青少年造成身心伤害。昨日3月6号，美国45个州的总检察长组成小组向 TikTok 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出示全国消费者保护调查所需的材料。佛州总检察长穆迪表示，各州都想审查 TikTok 的内部通讯，来确定它是否有损害用户身心健康的欺骗行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这45名总检察长敦促田纳西州法院强制 TikTok 回应传票上的要求。在3月份，加州和麻州等8个州表示，已经启动一项针对 TikTok 的全国性跨党派调查，重点就是关注 TikTok 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身心伤害。出于安全考量，美国、加拿大、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已经禁止使用 TikTok。 上周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投票通过授权拜登总统权力来禁止 TikTok。另外，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已经表示，将在本周提出一项禁止 TikTok 的两党法案。
3月7号，白宫宣布，拜登总统夫妇将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夫妇在4月到美国来进行国事访问，并于4月26号为他们举行欢迎国宴。尹锡悦亦将成为拜登上台以来第二位受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领导人。目前美韩两国正加紧合作，反制中共和北韩越来越紧迫的威胁。请看报道。
法新社报道，白宫表示，尹锡悦这次访问将凸显美韩两国钢铁一样坚定结盟关系，重要性与持久力量。 拜登亦将以国宴款待尹锡悦，这个亦将是十二年来韩国总统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华盛顿邮报报道，拜登决定接待南韩总统来访，而非其他盟邦领袖，这个亦显示他反制北韩的重视程度。另外，在美中关系处于几十年来最低点的时候，拜登已经将加强印太地区结盟来反制北京列为了优先事项。继马克龙后，韩国总统尹锡悦受邀四月赴美进行国事访问。目前美国正寻求与印太盟友形成更加团结一致的阵营来应对中朝的威胁。昨日6号，日韩就二战以来一直存在的劳工问题达成和解。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日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声明标志着美国两个最亲密盟友之间的合作和伙伴关系进入新的篇章。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表示，他将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密切合作，确实韩国政府这项计划来得正是时候，这样去除了美国长期以来的一块心病。除此之外，菲律宾亦正在团结美国，允许美军更多的进入他们的基地，还有台湾亦将迎来更多美军对国军培训，还有澳大利亚亦与英美结盟来获得核潜艇。日本亦将国防开支增加了近一倍，并和美军一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正在方方面面加强与盟友的合作联系，以应对中共渗透扩张。美国驻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就说，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调整步伐。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结果就促使了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欧洲发生的这个变化本来是俄罗斯不想看到的，而现在中共重蹈覆辙，再走俄罗斯的老路。中共在加强军事野心之后，亦将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太平洋联盟正在加强。
中国人口陷入危机，所以中共亦好紧张。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何丹近日发布的要让中小学生从国情层面了解中国人口现状的言论，引起了众怒，大陆网友震惊，难道中共为了要生小孩，这个主意都打到中小学生身上来？请看报道。
何丹在中国新闻周刊微博号上发文，要在中小学生加强人口基本国情教育，要让中小学生从国情层面了解中国人口现状，要明白对于国家来讲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发展的重要性。网友就说，你这个是国情定是新闻国情呢？生孩子的主意都要打到中小学生身上来了，80后和90后是路不动吗？还有网友说，现在这个情况那些专家不用负责任吗？以前墙上都写着只生一个好，小生优生，幸福一生，倡导一对夫妻生一个小孩，现在又说多生是正确的。所谓正确生育观和错误生育观都是你把口讲的，对吗？还有网民周凤道，什么时候生育观比人生观更重要了？又禁止早恋，却催着结婚，搞到人都精神分裂。除此之外，何丹还在两会提案，主张什么年龄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该结婚的时候结婚，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他提议应为大学生提供生育生活津贴，这个议题亦是登上热搜榜首。有网友就说，高校是用来生孩子定是求学的呢？为了让人生孩子，真是什么办法都用起来了。还有人说，不结婚不发毕业证咯，一不是不生仔就不给高考，连养活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居然被鼓励生育。此前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2022年末全国人口14亿1175万人，较2021年末减少85万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是每千人-0.60，是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纽约时报报道说，从历史来看，一旦一个国家跨过人口负增长的门槛， 政府就几乎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这个是因为提高全国出生率的手段相当少，大多数提高生育率的措施，比如对生孩子提供现金奖励、提供照顾儿童补助或改善产假政策等，都是成本昂贵，而且效果往往有限。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